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，向全世界同修核实。大陆法会已经举办十三届了，我每次都羡慕地听着看着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也能向师父汇报。不是不想写，是不会写，也是因为我的手变形，写字对我来说太费劲了。我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太多了，但只能放在心里。今天同修来说要帮我写稿，我太高兴了，可是一激动又不知从何说起，也只能想到哪说到哪吧。第一部分，三岁时瘫痪。我今年59岁，是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我是一个很严重的瘫痪病人，双腿不好使，没有支撑力，就是想靠着床站一下都不可能的，像面条一样软。我从来不知道站是什么感觉，不但腿软，腰椎骨也软，后背不靠东西自己坐不住，我的两个胯骨一高一低，屁股也是一高一低的。我坐的时候只是一边屁股着地，如果想两边着地，身子就是歪的。我的右胳膊没有力气，右手就是拿半碗水都哆嗦。我的十个手指有六个是变形的、歪的。我的四肢只有左手还算是正常吧。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三岁时有一次高烧到摄氏42度，去医院打针。打完针后，我全身就不会动了。老实巴交的父母不敢向医院讨个说法，那年月谁敢呢？眼睁睁地看着我瘫了。我妈说，这孩子养到哪天算哪天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头能抬了，上半身靠着能坐了，左手能动了，但走路是不可能了。要想行动，就用一个很矮的小凳子，我坐在上面，用手一挪一挪地蹭。从此，我就这样的活着。我成了全家的愁。记得刚懂事时，妈妈的表情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呆呆的眼神看着我，摸着我的腿。长大了，姐妹们出嫁了，妈妈总是愁着说，她老了时，谁能给我做口饭吃呢？她四处寻找能收养我的人，终于找到了，就是我现在的丈夫。丈夫是一个孤儿，心眼不太健全，家很穷，但身体还好。他不能出去挣钱，因为智力有限。这样，我这四肢只有一只好使的人，就成了挣钱的主力。我们就卖烤地瓜，丈夫把所需东西都准备好，把我一起放在车上送到市场，我只管卖。过程的艰难就不说了。可是没过几年，就这样的生意我也做不下去了。就在1999年的前后，我身体又增添其他的病了。我的乳房长出两个像乒乓球大的肿块，好使的胳膊也没有力气了，整天吃药止疼，又得了心脏病，胃肠出现病变，总要上厕所，全身疼痛难忍，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，整天是昏睡状态。我们姐妹家谁家有吃剩的常用药，不用问什么药名，都给我拿来，我都能用上。本来就高位截瘫的我，胳膊又抬不起来，全身衰竭了。人都说死很难，可我觉得活着 更难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又不能断了生活来源，这样就雇一个人先帮着顶着。第二部分，绝境中遇到大法。谁能想到生命到了绝境的我还能遇到转机？2002年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他勤劳善良，对我们很好。他说法轮功是一个教人向善的好功法，很多人练法轮功病好了。他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我看了这书觉得太好了，是按着真善人做好人的。我这一生的困惑痛苦都说出来了，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要真学都行，我也能行，师父只看人心。我高兴地想，我有师父了，我有师父了，我得法了。我忘不了我得法的那一天，是2002年的中秋节，我终生难忘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得法容易，学练就难了。我没上过学，磕磕巴巴的认识几个字不多，要想学法就太难了。有不认识的字，我就问同修，用心记下来。在家自己学法时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对着学。初期时，我为了每天学一讲法，从下午4点开始，一直读到晚上9点、10点，用5-6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学完一讲。我从不懈怠。参加集体学法时，我不是加字就丢字错字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一天我想，我要是背下来，学法时再读就不会错了。我开始背法，我先是一行一行的背，再两行三行的背，再整段的背，不管怎么难我都坚持着。我终于背下来了转法轮，集体学法能跟上了。我练功就更难了，先过打坐这一关，我的屁股一高一低坐不住，腰椎软挺不住。别看我的腿没有支撑力，可是有感觉，知道疼痛，还很敏感。我先是在高一边的屁股底下垫个垫儿，后腰垫个垫儿，把腿盘上了。这个疼啊，腿疼，腰疼，屁股疼，全身疼，支撑不住了，哆嗦了，麻木了，全身大汗淋漓，只坚持了10分钟。我想，我就这样练功吗？不能这样练，要像同修们一样坐直了练，不怕苦。屁股底下的垫儿去掉了，后腰的垫儿去掉了，就这样练，1分钟、2分钟、10分钟，坚持着，怎么苦都坚持着。半个月后，我能打坐1个小时了。练动功就更难了，我的两臂能支撑着身子坐着，可是从来就抬不起来，这不是不怕疼就能坚持的。练动功时站不起来，我就坐在床上练，做不到位就能做什么样就什么样，我不去想能不能起作用，我就是练。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是真难呀，两手艰难地抬起来，坚持不到1分钟，他就不听使唤地下来了。我再艰难地抬起来，累得全身无力，继续抬起来。不论是学法、打坐、动功，我就是挺着挺着。我说不出什么法理，我就是不管什么累呀、疼呀、难呀、困呀，我就是挺着。干一天活回来再学法，又困 又累，我就是坚持着。有时困得书掉地上了，再拿起来学，坚持着，不知不觉的不困也不累了。第三部分，重生。学法练功大概两个多月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全身疼得无法形容，一咽唾液就感到从后背有两个小球跑出去了，再咽一下又跑出去了。我心里非常高兴，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，心里这个乐呀，我师父管我了，咋难受都乐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乳房上的两个肿块没了，不知不觉全身不疼了，心脏病、胃肠病、全身衰竭都没了，我有力气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得法前我的右手拿半碗水都哆嗦，拿不动，现在有力气了，能拿东西了，虽然是还有点反应不灵敏，动作有点慢，但这对我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。原来我四肢只有一只是好使的，现在我有一指半好使了，这是我从来不敢想的，现在是真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全身的病都没了，从那时起我一片药都没吃过，我又能卖东西，又能生活了。我得法时正是邪恶迫害大法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反对我修大法，可是看到我的变化，全家人都支持大法，我丈夫主动给师父买供果。不管怎么忙，我都不耽误学法练功，我对时间抓得很紧，早上起来我要比别人早起很长的时间，因为我行动不便，早上起来我穿裤子时，先用手把裤子套在腿上，然后把身子用胳膊支着歪到一边，用手用力把一侧裤子拉上，再把身子歪到另一边，把另一侧裤子拉上来，然后用胳膊支着，把身子翻过来趴着，用手用力把住床把，腿顺着触溜到地上，有时把不住身子就被咕咚蹲一下，蹲重了有时要好半天才能动，再把小凳子拉过来坐上面，一挪一挪地蹭到厕所，到特制的便盆，洗完脸蹭到床上再练功。我一天的生活修炼，因行动不便所耗费的时间要比正常人的时间多出四五个小时，到冬天穿棉衣棉裤就更难了。想安排好生活、工作、修炼，就得多吃苦。为了少上厕所，就少喝水、少吃饭，饿了、渴了，挺着。为了学法练功，就早起晚睡，累了、困了，挺着。师父给了我再生的希望，我不知怎么感谢，我就是听话，师父说的我就是去做。得法快14年了，学法练功我没耽误过一天，无论怎么难我都坚持着，咋难我都乐，我是得了法的人。第四部分，惦记着那些健全的人。我感到很快乐，因为我得救了，可是我心里很惦记那些虽然身体健全，可还不明真相的人，他们怎么办？我急呀，我想救度他们。虽然我不能走路，可我卖地瓜能接触人呀，我就逢人便讲，大法好呀，你们要明白呀。我有这个愿望，有缘人就不断的来。因为买地瓜的人多数都是回头客，他们以前知道我的情况，后来看我精神身体大有改变，都很好奇地问我，我就从头到尾地给他们讲，他们听了都明白真相了。我没有什么怕心，有一次有好几个男的买地瓜，我一看这么多人，这可得讲真相，不能错过机会，我就和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好要记住，他们答应了，但表情很奇怪。他们走后，我仔细想想， 觉得他们可能是国安、公安等什么人，可我什么都不怕，也不多想，我的命是法给的，就听师父的，就是救人，不管是谁都救。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。第五部分，学车技。渐渐的我又发愁了，我卖地瓜多数是回头客，我大多数都讲过真相了，生面孔很少，不能接触更多的众生，我怎么救更多的人呢？怎么办呢？我天天琢磨。有一天我注意到街上跑着有一种叫代步车的，车型很小，操作简单，可以拉乘客。我心一动，我要是能开这车，那能救多少人啊？可我也知道试车都得用上脚和腿，我下半身一点不能动，怎么能行呢？可我就这么一想，有一天真有一个车开到我面前，我仔细观察和询问，得知这个车是可以改装的，就是这个车原操作系统是需要脚踩一些部位，但是可以改装成全部手动操作。我一听，心里立刻开了一扇门，我有希望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我跟家里人一说，全家人反对，都说你这样身体怎么学，就算是学会了车，开出去谁放心？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外边什么样，路怎么走，你一点不能动，有点事儿怎么办？谁听说五十多岁的瘫痪人学开车的？我当时已经54岁了，我把心一横，这就是我讲真相救众生的路，我一定走，我一定能行。我不能动，不知道在哪里买车，可就是有人愿意帮我买。我不知道怎么改装，就有人帮我改装了，一切都是那样的偶然和顺利，我买成了。车买回来，我学开车可就难了。首先是我人怎么进到车里去，就这一个事儿就费了劲了。我平时都是坐轮椅的，想上到轮椅上，需要用小凳子一点点蹭到轮椅上去，现在想上车就得先蹭到轮椅上，再把轮椅开到小车门前，用一个木板横搭到轮椅和小车门之间，我再从轮椅上一点点蹭到小车里。当我把木板搭到轮椅和小车门之间，我开始从轮椅上往车里蹭时，咕咚一声，轮椅跑了，滑出去老远，我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，爬不起来了，凳子还不在跟前。丈夫因为反对我买车，一直跟我吵，可以说我学车的过程也是挨丈夫骂的过程。当看到我被摔倒时，他远远地看着说，咋不摔死你呢，摔死你，不管你就不管你。我真的难呐，但不能放弃呀，这就是修炼呀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爬起来找到小凳了，一挪一挪蹭到轮椅上，来到小车前，搭上板再往小车里蹭。一开始不会使那股劲儿，轮椅又跑了，又摔了，再爬起来。丈夫骂着喊着，我爬着蹭着，渐渐的我能进到车里了。是邻居教我学车的，一共只教了我3次，加一起的时间都没有一天，因为是改装车，一切都是用手操作。程序是这样的，左手捏离合器，右手给油门，左手再慢慢撤开离合器。左手捏离合器时，右手给油门要有节奏，同时右手要根据左手的需要而有序地掌握快慢。难事又来了，得法前我的右手拿半碗水都哆嗦，得法后有力气了，但是反应慢，动作不灵敏， 现在开车需要右手反应灵敏的配合左手，而我天生两手就不能配合，从来都没配合过。得法前我四肢只有一只是还算好，十个手指六个歪，而现在需要两手必须灵敏配合。开车不是开玩笑，是要保证安全的。第一天邻居教我时，他在车外喊着叫，他喊左手捏离合，右手给油门。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东西，不知道哪是哪，也听不懂他的话。好不容易算是分开左右了，我就左手捏住离合，右手给油门。可是右手反应慢，不好使，没有节奏，不灵敏，配合不了左手，这车憋得突突直蹦，起不来。邻居又喊捏离合给油门，不知用了多长时间，这车总算起来了，可却蹦跶蹦跶，像小船一样颠簸着。我在车里被碰撞得像跳舞似的。邻居平时对我很尊重，这会儿也对我直急眼。我这样开着开着，车又不动了，堵在马路上，我手都麻了，半天也启动不了车，挡了别人车的路了，后边开车的人骂上了。丈夫一直骂，教我的邻居也和我急，后边被堵车的人骂，是真急人呐。好不容易让开路，后边车过去了，看着麻木的不灵活的手，被颠散架子的我瘫软的趴在方向盘上，无力的想，这手不好使，是不能开车呀，真的不行了。我难过了好一阵，问自己，放弃吗？放弃对吗？不对呀，这样就没路了，就不能救人了。我是大法弟子呀，这一念绝不能要他呀。我强迫自己反过来想，坚定学，必须学，这是我救众生的路，什么都不想，练，没人教，我自己练，白天堵别人车，我半夜练。这样我半夜11点出来了，坐轮椅打板蹭进小车，摔倒了爬起来开车。丈夫也跟我出来了，但不是帮我的，是来骂我的。这回不堵车了，空旷的马路上小车突突地憋住了，又蹦跶蹦跶地起来了。我颠簸着碰撞着，小车又不动了，我又散架子趴在方向盘上了。丈夫更来气了，骂得更狠了。我停起来继续开车，继续蹦的继续颠，我继续散架子，继续爬起来，加强意志力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讲，可是反过来讲，又是为加强你意志而起作用。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？要加强自己的意志，克制它，就是加强意志，也是修。我的命就给师父了，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救度众生，我就是要练开车。谁能想到不到半个月，我的右手灵活了，能和左手配合有节奏地给油门了。右手灵活了，我的四肢现在居然有两只好使了，这是现代医学永远也做不到的。半个月我学会开车了，听别人说，就是正常人也得3个月学会才敢上路，而我半个月就学会了。我再次感到了大法的超常，师父的加持，我这个乐呀，真是没法说了，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啊。54岁的瘫痪人能开车了，我能自己走出家门了。什么怕呀、苦呀、难呀、险呀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要大法。 请继续收听法会文章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第六部分，开车救人的故事。半个月后，我开车救人去了，别人说，你胆儿真大。我没有怕，我觉得就应该这么走，想别的都没有用。第一天出去离家不远，就拉了两个小女孩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价钱是5元钱。可车开出去就不太稳当，不灵活，走到半道就不动了。小女孩说，阿姨，我打别的车吧，同时给我拿出5元钱。我说，我没拉到地方，阿姨不能要钱，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要为别人着想。他们很感动。我问，你们听说过三退吗？他们说，没有。我为他们做了三退，又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他们很高兴地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高兴地想，我没白学呀，这就是我救众生的路呀，我能救人了。虽然钱没挣着，我有救人的路了，这车又能开起来了。第二天我又出发了，这次出去很远，拉了一个男青年，我又向他讲了真相，他非常认可大法。他听明白真相后，下车时又给我找了一个乘客，我又拉回来了。当然我又给这个乘客讲了真相，我的信心更足了。就这样，我走上了拉乘客讲真相的救人路，过程中有很多体会与大家分享。有一次，我拉了一个40来岁很有风度的男士，他上车后我问，小伙子，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？他说，听说过。我问，你三退了吗？他说，没有。我就讲了大法是修真善忍的，讲了为什么三退和中共的迫害。过程中他静静地听着，告诉我他是党员。等拉到地方时，他站在车门口坚定地说，我退。本来讲好了车费是5元钱，可他却拿出了20元钱给我。我说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不能多要别人钱的。可他站在那里，表情激动的，深沉的，一定要给。我没办法，就对他说，你明真相，我就把这钱用在最正的地方吧。他感谢地走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30多岁的女士在上车前和我讲价钱，我为了救她就不和她计较，同意少要钱。她上车后我问，你听说过三退吗？她说，没听说，是啥意思？我说，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国家现在这么腐败，就是这个党不行了，层层都这样，都贪污，都坏，所以社会就滑到这地步了。起因就是这个党坏的，天就要灭这个党了，谁要参加了他这个组织，谁就和他一同去了，所以咱们就要退出来。到有什么灾难时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的有神助啊。他很认可，并很感激。在我给他讲完真相，他下车时，他却要多给钱，不但不按讲完的低价钱给，还比正常价钱多出15元钱。像这样听完真相多给钱的人很多，昨天还有一个小伙子，他的车费是5元钱，等我讲完真相，他下车时非要给我10元钱，我不要不行。像这样多的钱，我就送到资料点救人去了，这样例子很多。还有一个小伙子，他去的地方车费是10元钱，可他还要坐大客车，大客车的车费是50元钱，但他只有50元钱，这样他给了我的车费，就没钱坐大客车了。他有事非常着急，当时又没有更多的钱，非常为难。我告诉他，我不要你钱了，能帮助别人是做善事，我愿意帮你。他没见过这样的好人，不知怎么感谢了。我告诉他， 我是修真善人，是为别人着想的。他非常感激地听明白真相了。还有一次，有三个民工坐我的车，我向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两个同意三退了，还有一个就是不吱声，不同意退。拉到地方后，他们下车了。等他们走后，我回头一看，座位上有一个钱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很厚的一摞钱。我知道是那三个民工的，但他们已经走远了，怎么办？我立刻求师傅，请师傅帮助，让他们回来找钱，他们一定很着急。然后我就在原地等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真的回来了，他们大老远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。我说，你们别着急，是回来找钱的吧？我等你们半天了。他们怎么都想不到我真能在这里等他们，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了，非要给我拿出一些钱做酬谢。我当然不能要。这时那个没做三退的小伙子却主动求我做了三退。讲真相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人，也有不听反对的。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头，有六七十岁了，我刚一讲他就说，你别说了，是不是法轮功？我说，大爷呀，你好像不认可是不是呀？哪里不明白我给你讲讲。没等我说完，他抢过话就乱七八糟地说一通，都是些谤佛谤法的话，无论我怎么讲他都不听。刚遇到这样人时，我心里真有点空落落的，不是滋味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上车后听我讲时，表情很难看的，两眼盯着我，不说话，也不搭理我，就是表情很复杂的瞅着我。下车后也一直盯着我，我心里有顾虑了，再遇到这种人，不愿意张口了。好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不对劲儿，学法向内照，为什么不愿意说？看他不高兴就不说了吗？能尽挑高兴的讲吗？这不是人心吗？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个念头不能要，排斥他，继续讲。又有一次，一个人上车后，我就给他讲，刚一讲他就说，你是学法轮功的？我说是。他说，国家不是不让学吗？我说，你琢磨琢磨，国家让咱们干什么？买淫嫖娼，贪污腐败，他们不管。老百姓做点买卖，他们连抢带夺的。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，有百利无一害，有这么多的人受益，他不让学能对吗？他又说，那国家不让学就不能学。我说，那不对呀，那得看不让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。那好事不让干，那让干啥呀？干坏事？干坏事可不行啊，是有报应的呀，咱可不能干坏事啊。他不再吱声了，但到下车时也没三退。这时我就告诉他，你现在没听明白，回去再琢磨琢磨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练法轮功，中共这么迫害，还有这么多人学练，是为什么？如果以后再有人给你做三退，你一定要退呀。渐渐的，我的心平静了，不被带动了。又一次拉一个女士，是信什么教的，她上车我给她讲真相时，她这一路就一直说着不好听的话，我就慢慢的平和的给她讲。她下车时我说，姐妹呀，不知道的事别啥都说呀，对你没有好处，你要想知道就看一看法轮功的书，看看和中共说的是不是一样，真的对你好啊。我的心没有什么波动，也没有什么怕怨的，有的就是对他的惋惜和希望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七部分，向内找。刚开始我不太会向内找，有一次别人撞我车了，我说 不要紧，你走吧，你也不是特意的。一次我撞别人车了，他让我给他钱，我就给他钱。又一次别人撞我车了，却还让我给他钱，那我也给，我就想为别人着想吧。我给我的小车起名叫善缘，我对我的小车说，善缘呐，你受委屈了，别难过，咱们就是为了救人，别人欠咱们的咱不要，咱们欠别人的咱就还。你看众生要被淘汰了，你不着急吗？咱们什么都别想了啊。可是有一次刚出门，就有一个人骂我，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。没走多远，又一个人骂我了，这回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为什么呢？认真的向内找，我找到了。我的急躁心始终很强，我一直想去掉它，可是一直没去掉。一着急又出来了，这回我下决心去掉它，后来这些事儿就真的很少了。我注意主动向内找，时时向内找，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打架，我看看我有没有争斗心，去掉它。特别是讲真相时，我的心态语气是否平和，是不是被带动。在一个广场上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做着很不文明的亲热举动，我找到了我还有对美好生活的贪恋和向往。我猛然一惊，这个东西可不能要它，一定去掉它。注意向内找后，发现我遇到的麻烦少了，这都是师父的点化呀。第八部分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修炼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我在开小车讲真相的路上遇到过很多艰难和危险，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走过来了。以前我行动不便，没出过远门，不认识路，开小车后乘客去哪里我就得开到哪里，因对路况不了解和行动不便等多种因素，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。一天我正信心十足地开车救人的时候，车陷在一个不平的路上出不来了，怎么也开不动了。这时一个男士帮我把车推出来了，我正要谢谢他，他却和我讲起了真相。我这个高兴啊，看到同修了呀。还没等高兴完呢，同修话锋一转，就你这个身体怎么能开车呢？这可真不行，你可赶快别开了，就你这身体根本就不能开车，赶快去干别的吧，我对开车太了解了，因为我就是修车的。一盆凉水从头上泼下，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儿。我悟不出太高的法理，就觉得不能听他的话，虽然他是修车的有经验，可我是大法弟子，这就是我救人的路，我就是不回头继续开，这条路我走定了。有一次我正在开车，突然下起雨来，狂风卷着暴雨像漂泊似的打在车上，一时间车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正走在一条很窄的路上，而这条路上车人很多，人们为了避雨四处奔跑，别人的车怕被堵住疯狂地抢道。只见身边的车像射箭一样贴着我的车嗖嗖而过，那驾驶我的车随时都可能被撞翻。路很窄不能停，往前开又看不见路，我又是个新手，我一下子懵了。如果真的被撞翻了，我什么能力都没有，后果真的不敢想啊。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师父的一段法，不是我特意想出来的，是脑海里自然反出来的。驰骋万里破妖阵，斩尽黑手除恶神，管你大雾狂风舞，一路山雨洗征尘。红银二征。我一下来精神了，啊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背着这段法往前开，我冲出来了，我真是无法言表对师父的感激。后来我在遇到艰难的时候， 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这段法。这段法加持我走过了很多关难，从此后我更加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。又一次我走到了一个地方，前边正在修路，路两边是大土包，中间只有一个高低不平的泥泞路。过了这个泥泞路的前边就是一个很高的大陡坡。我平时开车时道路不好我都不敢开，特别是前边的大陡坡，如果我的车冲不上去就会连人带车滚落下来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我本来还不会上坡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来的路又退不回去了，也就是说没有退路了，怎么办？就在这时，师父的那段法又出现在我的脑海：驰骋万里破妖阵，斩尽黑手除恶神，管你大雾狂风舞，一路山雨洗征尘。红银二争冲，什么都不想，我背着师父的法，在不平的泥泞路上加大油门闯，在陡坡前加大油门上，一阵猛开，我过来了。回头一看，那个陡坡好险啊，现在一想都有点后怕呢。我激动地想，大法弟子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别说是救别人呢，就连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呀。我的师父太伟大了。像这样有惊无险的事太多了。一次我不知怎么的就把车开到马路牙子上面了，只觉得咣当一下这车要翻了，但马上又正过来了，回头一看是从马路牙上摔下来了，这马路牙还挺高，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。还一次我开着车，觉得这车怎么有点歪呢，因我不能动，下不去车看个究竟，只能继续开。到家一看，一个车胎瘪了，就这样我也开回来了。有时车在马路上陷住，就有人帮我推车，我想这是师父派人来帮我呢。师父给我的太多了，我真的说不完了，我能做的就是多救人。风霜雪雨怎样艰难，我都尽量的坚持着开车出去讲真相。一次大雪下得很厚，路面很滑，又高低不平，我又开车救人去了。丈夫不放心说，这样大的雪你还出去干啥？我说救人啊，不能耽误呀。等我回家后，我高兴地想，今天又没白出去，又救了好几个人。我54岁学开车，今年59岁，开车5年了，这些年我讲了多少真相，救了多少人我也记不得了，师父的保护有多少次我也记不得了，我就记住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我就记住要多救人呀。第九部分，快乐救人忙。我这样的人能得到大法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我能救人了，我的心这个快乐呀。一次一位同修的母亲看见我行动的艰难，露出难过的表情说，你真苦呀，我就看你可怜。我高兴地说，我不苦呀，全世界70亿人只有1亿人得大法，其中就有我一个，我是多么幸福的人呀。人都不知道怎么活，要知道应该怎么活了就不苦了。我接着讲了大法在我身上的超常体现，他感慨地说，你真幸运呀。有很多人说我，这老太太总是乐。一次拉一位50多岁的女士，她做买卖很有钱，却满脸愁容，看我乐呵呵的讲真相，就把她的愁事儿和我说了。原来她儿子是吸毒的，我就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她，只要修大法什么都会变，我什么都没有，身体都是残疾的，可我就是快乐，因为我修大法了，希望她也能学大法。他当时非常认可我说的。还有很多人佩服我，有一个老头， 用手指着我说，你？又指着车说，开这个车？我说是。他又问一遍，你开这个车？我又答，对呀。他睁大眼睛，张着嘴，突然竖起大拇指，冲着我，停在那里半天没动。每到这时，我都用我的亲身经历讲真相，众生在惊叹敬佩中得救了。我一天学没上，28岁前没出过大门，不知道外面什么样。结婚后就是从家到卖地瓜的市场，别人说我是两点一线。当我想出去救众生时，别人又说我，你能找着道吗？今天我向所有的人说，我找着道了，师父给我一条通天大道，能满世界跑，能去救人。我的身体从衰竭的地步到现在一片药不吃，却精神十足，这其中的感激是人类的语言能说得出来的吗？人能做到吗？是法再造了我，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。我是2002年得法，没赶上1999年以前大法红传的盛况。我非常羡慕那时得法的同修，我想他们一定很精进。师父讲法中一再讲要勇猛精进，抓紧救人，我也要注意时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在救人上尽量克服困难，走出家门，讲真相时努力抑制人心，张嘴救人。在生活上行动不便，就尽量大限度减少行动，睡觉不脱衣服，这样能节省时间。为了少去厕所，就少吃少喝，饿了渴了就挺着。现在少吃少喝也不可不饿了，是师父加持了。我得法快14年了，没耽误过一天学法，没耽误过一天练功，无论咋难都坚持着。在保证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的情况下，转法轮已经背过无数遍了，从第一讲到第六讲可以背着学了，基本背错的很少。我遇到丑事儿时就反过来看问题，我就想这个关我一定要过，一定要过好，找出人心都放下，就是过。同时请师父加持，记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时说的话，修炼如初必成，跟着师父走永不放弃。我心里有许多对师父感谢的话要说，可我没文化说不出来，我就双手合十向师父说，感谢师父啊。同修们对我帮助很大，真是无私奉献，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在修炼中，我真看到大法弟子是一家，我向大家说声辛苦了，感谢呀。何时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